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萌，问大家好。
我是贝玉东，大家好。
小贝啊，
哎，
咱们这个家庭伦理每个礼拜四讲，已经讲到第4次了。
是啊，而且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啊？
有啊，我们每一次礼拜四播出之后啊，哎呀，听众都是反应非常的踊跃，会打电话进来，每一次都是礼拜四，哎，最多听众打电话进来了。
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是男同志打来还是女同志打来？
哎，这个不瞒您说，是女同志的多。
哎呦，肯定是因为我们都站在女同志这边替他们讲话了。
对呀，我们的女同志当然打电话进来尽是鼓励的话。哎呀，
那你说一个男同志都没有打电话进来，那看来我们今天非得改变风格不可，要不然教会的弟兄都要给我们造反了，他们要把我们开除会籍了，是不是？
我们过去几个礼拜都是针对我们的这个男同志在讲，
自我检讨，
哎，
是吧？
对呀，我们已经这个承受莫大的压力了。
对他们有的弟兄已经表示忍无可忍了。
是对他们的另一半人物可能，
对我们两个
哦，是对我们两个哦。
那你们再不替我们稍微伸张正义的，
哦，
对不对？因为他们觉得说，照你们这样讲法，一切的错都是弟兄。
对呀，
啊，
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
那其实啊，哎呀，讲老实话，真的就是这样。
讲吧，我们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路一次？
但是既然大家有这样的要求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试着换过来讲，换过来讲，从女同志所需要知道的事情开始讲。
可是我们讲会不会不够说服力啊？我们又不是啊女同志啊。
对啊，我们也不是什么心理专家，对不对？
没错，
我们在这边做婚姻辅导，现在你知道要做什么辅导都要挂牌上课受训执照，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就没有这个资格来谈。
对呀，
对这个其实我是完全同意，我们没有资格在这里谈什么婚姻辅导。
没错，而且我还听说这个婚姻辅导这个例子啊，有些夫妻是吵得不可开交啊，打电话去就要说要等2个礼拜才排得到他们一样。
这个比看感冒还麻烦。
对，
的确，我们并不是在做婚姻辅导，
我们不是在辅导婚姻的，
我们不是在辅导你的婚姻。或者是我们的婚姻，我们只是在怎么说啊，在和大家展示一个另外一种蓝图。那个东西也叫做婚姻，其实那个才是正牌婚姻。那个婚姻跟你我现在的婚姻，这个世界上对婚姻的定义差别很大很大。
一个婚姻的模型。
对，从圣经里面看这些婚姻的模型。那您如果吞得下去，可以到圣经里面看是不是
或血吞。
你如果愿意把自己的婚姻往这个模型去靠近，那么你会发现这个婚姻专利局的局长上帝他自己会来帮助你，让你的婚姻啊能够成为一个有神同在的婚姻。
而且这个已经会有奇迹发生了。
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你不死心塌地的把自己这个婚姻啊，把自己对于婚姻的要求、定义、目的这些东西拿掉，你光在这边批判那个圣经里面的婚姻模式的话呢，那您现在就把收音机关掉就算了，免得听得生气。
对呀，越听心里越不舒服。
所以这个是我们会一再和大家声明的。
是的，
那今天要我们就稍微话讲重点。今天要批判女同志的话呢，首先，
今天是批判女同志不是吧？今天是怎么样？我们要来，
关心女同志，
引导。
啊，好了，
讲批判多难听呢。
他听起来就像批判。
那今天听见女同志已经关机了。
对，今天我们要提醒女同志的话呢，首先呢。我们就得回到一个女同志比较有感觉的词儿里边，
讲感觉是吧？
哎，真的是感觉。这个基督徒讲话几个字啊，就要分清楚了。有的是感觉，有的是经历，有的是体会，这都不太一样的。
哎，这都不一样哦。
对，这都不太一样的。
好，我们从感觉讲起吧。
我们今天讲的真的就是大家认为一个最有感觉的词，就是爱，对不对？
爱这个字啊，
对
啊。
你记不记得小贝你当年看到小贝夫人的时候那种触电的什么
感觉？
哎没错，那个不是叫做经历啊，那个其实也不是体会。
你现在一讲这个小贝弟泪眼汪汪啊。
对啊、
哎这个、
你说曾几何时对吧，
这个感觉已经不再存在了。
但这个感觉虽然不存在，你对他的爱存不存在呢？
存在，
与日俱增的存在，对不对？
不敢讲与日俱增，
与年俱增的存在，利息比较低一点，这个长期低利存款，对不对？那个哪个才是真正的爱，我们得先决定。
哎，对呀、啊，其实啊，有的时候老夫老妻哈、啊，你搞到最后呢、你已经不太知道那个是不是爱了呢？
对呀、啊，
嗯，
有的时候他们自己都不认识，
嗯，
我就亲眼看见一对年纪很大的夫妇，他们在从前的环境里面啊、日子过得蛮艰苦，而且真真正正就是每天起来就吵架。
哎呦，
不过在他们个老一辈，那是老两三辈了，那在早年的时候是不做心离婚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过争争吵吵过了一辈子，你就看不出他们中间有任何的感情，可是呢，直到这个老先生生病的时候，你才看得出来。他个年纪已经很大的妻子，跟他争吵了一辈子的妻子，他们彼此依赖的地步，甚至他们到那时候还是不好好讲话。可这个老先生去了一年之内，老太太也去了。这个老先生去了之后，老太太的日子跟从前是完全不一样，
就没有人骂他了。
就是啊，
应该过得更好啊。
可是你就看见了那个，其实那个才比较怎么讲啊？其实那个里边有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东西，所谓婚姻呐、我们今天的人讲所谓有功能性的婚姻，跟圣经里面所看，甚至不用看圣经，就看像我讲的这对年长的夫妇啊，他们的婚姻那个功能是不一样的。
功能，从功能上面来看婚姻，
有的功能呢是彼此扶持，彼此依赖，走完这一生，直到建筑。在彼此扶持、彼此依赖的过程中呢，可能等于彼此不开心，也可能等于彼此开心。那个并不影响他们彼此依赖、彼此扶持的功能。我这样讲，不知道您清楚不清楚？
清楚是清楚，不过听起来呢，好像有点无奈啊。
我再反过来讲，您用这个词用的真好，因为现在的人讲这个功能呢，就不太一样了。比如说你跟一个美国人讲这个故事，他会跟你说 Yes， 我承认这是一个婚姻，可是这样的婚姻是一个 non-functional marriage， 这个婚姻是一个没有功能的婚姻。
它的功能定义不同。
哎，小贝兄真是聪明啊。
没错嘛，才能跟蒙哥做节目。
他所说的功能呢，不是从婚姻的角度看，而是从个人的角度看。
从他自己这方面
来看，没错了，就是这两个字了。这个两个字写起来简单呐，造成的问题可大了。你在婚姻里面，你认为婚姻的功能是什么？或者你想要从婚姻里面所得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跟自己有关系的呢？是站在你原来的自己来看呢？还是怎么样呢？对不对？
站在神的角度来看。
如果站在圣经的角度来看，那很多话呢您可能就听不顺耳了。
今天我们就是专门要来让大家不顺耳就对了。
有一首歌啊，这个歌的典故您记得吗？
你
后来把它写成一个流行歌啊。
什么歌？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记得一点点，就是说这个正好是一个女孩写给她的这个负心郎的。
负心郎
就是说我们本来是两团泥，对不对？后来变成一团泥，再做成两个娃娃的时候呢，我里面有你，你里面有我。这个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我可以唱吗？
你可以啊，唱情。
真的吗？我在电台上唱。
你等一下，你可以唱，不过让我先把这个电台的音量调稍微小一点。 免得制造太多交通事故。您请唱。
哎呦，真的啊，
真的，
真的要我唱啊？
我真的要你唱。
将咱两个一起打破，再将你我用水调和，重新和你重新再做，再说一个你，再说一个我，从今以后我可以说，我你中有你，你你中有我。结束。
哇，其实好多听众朋友停下来擦眼泪啊。我就说嘛，你跟费玉清的关系可能比你跟这个费玉明的关系要多。
是，你不要把两个搞混，一个叫费玉明，一个叫做费玉清，不一样。OK。
你这个声音还挺好听的啦。
哎，真的，哎呀，我不知道。哎，各位听众，您可以为我去报名歌唱比赛，谢谢。嗯。
您如果要想要得到一张费玉东歌唱专辑，请打电话到561。
你看你电话都报错。嗯，
好了，哎，
这首歌蛮有名的。嗯，
这首歌的题目叫什么？你侬我侬还是你破我破？
好像是
我破。
嗯，对，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嗯，
啊，
当初小贝蒂就是唱这首歌给小贝夫人就娶到手了。
你不是还送了个钻石吗？
哎呀，所以你看很难呐，啊，要双管齐下。嗯，
好了，我问你啊，
嗯，
这首歌的思想，
嗯，
合不合圣经？这首歌在里边所讲的这个婚姻啊，当然，哎，你知道这首歌其实没讲到结婚呢。
对呀，那这样很糟糕，
这有点麻烦了，对不对？嗯，好，
对，
假设他们是夫妻，嗯，你觉得这首歌所代表的那个婚姻的功能与圣经里面婚姻的功能是不是一样？
一样的。
你讲给我听，一样在哪里？
因为圣经在创世纪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嗯，
他说夫妻两人要结为一体啊。
嗯，
那这句话不就体现在这首歌曲里面了吗？嗯，
当然你是可以这样解释，
嗯，
你可以这样解释，不过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是的，
而这次不是历史问题跟政治问题了。
哦，我以为你，我本来差一点要接口就这么讲。嗯，
对，这次稍微等一等，这次我得换一换，我还没想出名字来。但这里面两点，嗯，尤其是女同志需要注意的。
哦，
嗯，因为在这首歌里边呢，啊，不断出现的一个词，
嗯，
就是我我我我我。
哦，
他这首歌所描绘的结果是一个你里边有我，我里边有你的关系。
嗯，
这个其实跟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婚姻啊，
嗯，
有相当大的差别。
哦，所以这首歌怎么说还是靡靡之音呢？
没有，这个我就不讲了。那我不能说你们两个是靡靡婚姻呢，啊，对不对？
麻麻婚姻，
这就不好听了，嗯，对吧？这个是第一点啊，嗯，这等一下我们再回头解释。
嗯，
第二点呢，就是女同志必须晓得，在神所设立的婚姻里面，
嗯，
啊，就看你站在哪个角度看了。你如果平心而论，完全站在一个客观分析的角度来讲呢，女同志是要稍微吃点亏的。
哎，怎么说？
哎，这个跟前面那一点又有关系啊。但是我想，我们现在应该放一首插播啊。
我们还需要放歌吗？还是我再唱另外一首？
就是你刚才唱过，所以我现在一定要再放一首啊。
哦，嗯，马上可以听出其中的差异。
说不定大家决定说，原来弄了半天你们的歌都是这个贝玉东唱的啊。
哦，好，我们待会再回来。
哎，这首歌也是有关于婚姻的歌啊。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他与我》，这其实是写给一对年轻的基督徒，他们结婚的时候用的歌。
跟婚姻有关的歌哦。
小贝啊，
嗯，
你看这首歌就跟刚才您唱的那首歌有相当大的不同。
嗯，
您唱的那首歌呢，不是你就是我，可是这首歌不叫做你和我，却叫做他与我。
是的，
其中的原因呢，到节目比较靠后边的时候，我们再回头解释。好，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与我。
嗯。
下阳光的山坡，穿越歌唱的小河，他与我 翻过高山一重重，抹去伤心的泪水，连同黑暗的年岁，他与我踏过失恋的海潮。虽然山高波浪阔，携手今生同度过，愿望天下荣耀彩云一朵朵。我在明朝天破晓，我当今夜月西沉，他与我爱中同心已更深。
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来。
是的，不知道听众刚才听到那首歌有没有觉得心里有很深的感触。
如果你觉得很委屈，因为你的婚姻不是像这首歌所形容的，那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也有坏消息告诉你。
那要先听哪一个呢？
先听坏消息吧。
先听坏的。
如果你真的要一个照着圣经里面的婚姻来经历神的话呢，您可能需要把这个委屈也放在一边，
要先把委屈放下。
对，要不然你听不进去的。要听好消息的话呢，
这个就是坏消息
那是坏消息。
委屈放下也不算什么坏消息
很难的。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委屈的人，他剩下最后的东西叫做委屈，把那个委屈再放下，他就不知道
什么都没有了，
他也不知道他要怎么放，要是能放下来就早就不委屈了。对不对？好消息是什么呢？一个美满的婚姻，那个你侬我侬，你爱我爱你，你我你的婚姻并不是一个美满婚姻的条件。
这句话听不太懂。我们今天不是来谈美满婚姻的吗？
我们从来不是来谈美满婚姻，对不对？
我们现在不是在谈美满婚姻呢。
对，我们是卖房子的，我们不是改装房子的。你知道吧，我是给你看样品屋，我不是给你做 remodel 的。我们没有执照，我没受过这训练，
对
不 对？
我们是没有资格去告诉人家婚姻怎么样才会美满的。
看你怎么说这个资格了，因为就算我帮你 remodel 你的婚姻，你很满意的，与圣经比起来也许还不一样。
对呀、
对不对？那固然我们给你看的是个样品屋啊，您就说这怎么可能，这个无理，对不对？你知道新房子现在这里已经不稀奇了，从前这个抽油烟机是摆在旁边不是往屋顶上的时候，那可把好多中国家庭主妇给难倒了。他说这什么话，这怎么可能好用呢？是不是？
对呀、
这洗碗机怎么可能洗得干净呢？你有没有这个老祖母，他干什么他衣服一定要用手洗，他说那个洗衣机洗得不干净的。
对，
对不对？
我的祖母就是这样。
你的祖母也是这样子。
对，您刚才讲那个讲的非常的正确，因为您知道有些享其人之福的人呢、他们那个婚姻啊，他们还很乐在其中哦，他们还觉得他们的婚姻很美满哦。
没错啊。他就特美满了、因为他一块泥可以塞好几块泥啊，对不对？
嗯，所以我们不是在谈美满婚姻，我们是在谈一个婚姻的一个 role model。
对，一个真正神所设立的婚姻不可能是不美满的，但是那个美满的定义跟今天人定的这个美满的定义有非常大的差别。就像我们刚才举过的例子，这个美国人会说这个婚姻已经没有功能了，那你在说的功能是你自己想的功能。
嗯，对我们而言没功能。
对对，但是婚姻那个功能呢，圣经里面那个婚姻的功能你得先认识啊，这个认识不容易。我们还是从我们刚才本来要开始讲的那个词儿开始说啊，这个
爱。
爱，对，
嗯，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你都听过一首歌啊，
嗯，哎，又有一首歌我又可以唱，
你一个这首歌你绝对可以唱，我们就再请我们的费玉东先生帮我们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嗯，这是世界名曲啊。
对，我帮你清喉咙。
对，爱的真谛嘛。
对对对，
嗯。这世界名曲啊，
对，你唱唱吧，让大家听。
还要我唱啊？
你不唱，你世界名曲名曲了半天。
因为我这一集牺牲太大了吧？我
不会了，
又要陪您做节目，要唱两首歌，嗯，
要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
陪你走两里路，是
吧？你唱了一首歌，就必须继续唱下去，这是咱们神家里的规矩。
好，请听，
嗯，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别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好极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掌声。
已经准备要出唱片了。嗯、
对对对，那这里边呢，我想。有的人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歌词，有的人是已经很熟了啊、
嗯。
那对于任何一个信主的人，当你真真正正开始明白圣经的时候，这个往往是给我们一个震撼最大的一段圣经。
震撼很大，
对，因为
他
这里是替一个字下定义，他就说爱是，对不对？
哦、
他不断的重复这个爱是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一面读。我们一面就发现那个爱不是什么什么什么，而我们从前所认为的爱通通在那个不是那边。
哎，完全相反了、啊、
完全相反。我们他从来没有说爱是一个感觉，爱是罗曼蒂克，爱是触电。
嗯，
甚至他不是说爱呢就是你里面有个我，我里面有个你。
嗯嗯，
因为这里面尤其中间那一句啊，
嗯，
请您注意一下啊，它叫做不求自己的益处。
嗯，
什么是自己的益处？
嗯，
对不对？
嗯，
我嫁给我所喜欢的人，我希望我这个我所喜欢的人呢，他也能更喜欢我。
嗯，
严格的讲起来，当然我不希望把听众朋友吓跑了啊。
嗯，
严格的讲起来，这个是不是还是自己的益处？
嗯，算是啊，
算是算是、嗯、对，你要求美满，你要求你的先生对你好，要求你的妻子怎么样怎么样，这个说穿了还是怎么样，求
自己
的
益
处、
啊、
对。
诶，可是蒙哥这么讲啊，此话甚难啊，
那当然
此话甚难听啊，对对、yeah, 因为这个好像感觉实在标准太高了，对不对？那这个两人在一起都不求自己的益处，那自己怎么办呢？
所以有的人他读不懂这句话，他说那照这样讲，讲到极点呢，就是不要结婚了，男的都去出家，对不对？
嗯，
女的都去住庙就行了。
嗯，
因为你在一起是干什么呢？哎，这个问题本身就显出我们对这方面概念的贫乏、
嗯、
我们认为这个两个人合为一体本身就是说你里面有我，我里面有你，然后呢我们在里面都从对方身上得到很大的满足。
嗯，
那我再用一个问题来问，可能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所在说的这个样品屋是什么角度。再声明啊，
嗯，
不是为了解决你婚姻的问题，我们只是
在提供一个样品屋。
没错，这是样品屋，是圣经里面。
嗯，
我用这样子来问可能比较清楚一点。
请问，
婚姻是一个满足自己的地方，还是一个牺牲自己的地方？
哎呀，这个呢，
这样您觉得怎么样？这个比较问到点上了吧？嗯，
对呀，可是大家虽然都知道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可是大家讲不出口啊。
因为我们一直在回避这个思想，可是这个思想实际上是制造我们婚姻问题的一个思想。
嗯，
你如果认为婚姻里面就好像美国这个林肯总统或者是华盛顿总统所提倡的这个东西一样，对不对？人有什么样的权利，什么样的权利，什么样的权利，对不对？这是我的基本人权，婚姻是一个让我的基本人权得到满足的地方。你如果是我的妻子，你就应该在哪些方面让我得到满足？你如果是我的丈夫，你就应该满足我的基本人权，对不对？
嗯，
那这个说法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样讲？
就是您这样讲跟爱就是牺牲奉献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您再看看吧。
嗯，
刚才您唱的这个歌，他说爱是恒久忍耐。
哎，爱要忍耐啊。
嗯，你的丈夫能够让你恒久忍耐，哎，你在忍耐他叫做爱。不是你在用我们普通话讲你在爱他，对不对？
嗯，
你说我对一个人有忍耐的时候我怎么是爱呢？任何一个在美国养过娃娃替他换过尿布的人就知道了。
没错，那的确是在忍耐。
对对，你说你爱不爱他？
爱，
爱他。我换个娃娃的尿布给你闻的话，你受得了受不了？
嗯，
对不对？
嗯，
你对他是充满了忍耐，你这个忍耐的背后是因为爱。
嗯，
那并不是说你所爱的人他就应该没有任何的地方要你忍耐，就是让你享受，这完全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出发点。
嗯，
所以这每一句话都是我们传统思想的挑战。
哎，对啊，
恒久忍耐还要有恩慈啊。
你这怎么说啊？
不是他对我有恩慈，是我对他如果有恩慈就叫做我对他有爱，我对他如果有一种忍耐，哦，就表示那就是我的爱。
嗯，
这个并不等于我对他感觉很好，我仍然每天早上看见我的妻子的时候浑身触电，眼睛发光。
嗯，
对不对？你当笑话听了，对不对？
其实不是笑话，哎，这是真实事情哎。嗯，因为
真的
曾经出现在小贝跟小贝夫人的对话当中。
真的啊？
嗯，
你说怎么没电了，
啊，
是吧？
不是，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这个洗碗了，洗很多，其实我们家都是我在洗碗了，
对啊，
是是，洗完碗之后呢，他忽然，我太太忽然很深情的看着我，哎，这边要跟各位听众讲一讲，你的夫妻之间呢，嗯，先生要对太太表达爱意，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洗碗，他最喜欢，
嗯，
对，因为你连洗碗愿意做嘛，哈，
嗯，
还有刷马桶，
嗯，
这两件事情做好，
嗯，
其他什么事情不太做没关系 ，OK。
钻石可以不要再买了，
对，钻石不用买了，嗯，我记得那有一次我太太还蛮深情的看着我，就说，
嗯，
哎呀，你还真愿意做这些事啊？为什么？你猜我怎么回答？
那底下的字就不是我们其他任何人能够替你向他说得出口了，
跟你刚刚讲的那个有关系，真的哦。
那你
我那时候很直觉跟他讲，我说报恩。
报恩呐，啊！
我跟他说报恩呐，啊，然后一讲他笑的笑的人仰马翻，我也是人仰马翻。
他以为你要说我爱你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我跟他说报恩呐，啊，
报恩，啊。
而且你知道，小贝平常讲话就胡言乱语，我这样一讲，他先愣住，后来就笑的人仰马翻。他觉得我在跟他开玩笑，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有那个感觉，啊，报恩呐，啊，嗯，所以这是爱的一种，
嗯，
有恩慈，嗯。报恩，
或许听众朋友觉得我们在讲了一个好像非常摸不到边际的东西，我再把圣经的另外一句话和听众朋友讲一讲，如果你有耐心听的话，啊，
嗯，
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再说一次，
这个他是耶稣基督吗？
这个他当然是讲耶稣基督，
嗯，
可是也可能是你婚姻里面的另外一半。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此话甚难呢，啊。
你再把和刚才我们谈过这几句话连在一起，您开始会有一个图画，二人合为一体。
嗯，
还有呢，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嗯，
我不是说这个两个泥巴打碎了，你里边有我，我里面有你，不对。 你里边有我跟我里边有你，那个百分比跟那个性质是有很大差别的。婚姻是应该是一个消失自己的地方，你的配偶是你消失自己的对象。那尤其需要注意在圣经里所定的秩序，是女同志消失在男同志的身上，是夏娃把自己消失在亚当里面，是教会把自己消失在基督里面。我必须在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一个联合把我自己完全放下来，那个圣经称他为死。当然这里所指的是基督徒受尽归入基督。你如果把受洗当成你的婚姻，那你就明白了什么叫做我嫁给这个人。所以我一再说女同志是少为，你心里面要有一点心理预备，这个本来的设计是让女同志比较吃亏一点了。
女同志必须要进入，
我能够想到比较好的话就是消失了，
消失，
放弃，把你的自我放弃在他的身上。那这个我想我需要赶快声明一下，中国有一句话呢其实倒是说的蛮对，他说吃亏就是占便宜，对不对？美国的法律是这样，至少德州的法律是这样，它叫做 community property， 对不对？比如说现在呢，我知道小贝和小贝夫人是不会离婚的，对不对？假如他们一旦要闹起纠纷来的话，在美国的法律面前，两个人是一半一半，
对，财产对分，
对。也就是说当小贝夫人在美国在德州这个地方嫁给小贝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说他是吃亏，你也可以说他是占便宜，但是总之呢，小贝如果是流落街头的叫花子，那小贝夫人分半个讨饭用的饭碗，小贝如果是富甲天下的这个一代歌王，
那对啊，要出唱片了，开玩笑，
小贝与夫人呢也是分他一半，
哎呦这要考虑版税的问题，
对呀，所以你先不要想说我把自己消失掉你就是吃亏，你要知道你把你自己消失到他里边呢，人间的法律是他的一半是给你的，天上的法律是他的所有的都是给你的。
这样听起来就是你的都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那稳赚不赔啊。
如果我把自己消失在你里边，那你的都是我的话，我是赚了还是赔了？
赚，
没错。很多时候你要找到自我，你要满足自我，到最后啊你会发现你完全赔掉。主耶稣不是这样讲了吗？为我失丧生命的要得着生命。
原来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你看主耶稣的话讲得很清楚，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干什么？
舍己，
照着婚姻的定义，在圣经里面的样品屋，一个做丈夫的他完全可以提出这个要求，若有人要嫁给我就当舍己。
你今天是简直是我们男同志的一大福音啊。
不过你也不要忘记，男同志也有一个头啊，男同志要把自己完全舍己舍在基督里边的话呢，他才能够引动他的妻子这样对他舍己。
那这是我们下一集要讲的吗？
不是我们下一集要讲的啦，小贝啊，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刚才唱的那一首歌已经讲完了。婚姻里面你不能只看见你与我，我与你的关系，你这块泥和我这块泥的关系，你必须要看见他与我，他与我们的关系，你不能只牵你丈夫只牵你妻子的手，不知道要牵着主耶稣的手，因为如果没有基督的力量，这个太太是不可能这样舍己的。或者更准确一点的说，这个妻子也必须是先把自己舍在基督里边，才可能把她自己消失在她的丈夫里边。如果婚姻中的两个人都是听见主耶稣那个呼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是的，
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的话呢，这个婚姻你叫他不美满，是相当困难的。我们千万不可以忘记神所设立的他与人 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是这样的，
嗯，
是借着舍弃而得到，借着死而生，借着把自己放下来，借着你的贫穷让你成为一个最丰富的人。
嗯，反其道而行啊。
哎，这个没有中国话可以形容的、嗯、你必须要亲自经历到。
那有没有一点比较具体的，例如说怎么样在夫妻的这个婚姻生活里面要怎么样做算是舍己？
我觉得呢，
嗯，
从你周围所有你们生活之间的问题与冲突稍微检视一下。
嗯，
在一切你不满足的背后，我这尤其是对着做妻子的讲的，
嗯，
这一切不满足的背后，你是不是抓了一个自己没放下来？因为你觉得你的自己没有先得到满足，你的自我吃了亏了。
嗯，
你觉得你好像你失掉了意义了，你的意义只是他的妻子而已。你认为你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
嗯，
与成为他的妻子这件事情是相冲突的吗？这是你的荣耀还是你的羞辱？
嗯，
小贝，你问我说有什么实际可行的建议？
是的，
我不是说你这个问题问得不好，我深信这个问题马上也浮现在许多听众朋友的心中。
是的，
可是单单你想问这个问题，你会找别人来问这个问题，已经证实了我们所说的，
嗯，
我们对于婚姻以及一个做妻子的在婚姻中的角色应当是如何，已经到了一个贫乏可怜的地步。
诶，怎么说？
我这样说好了，如果有一个人他的父亲需要他照顾，
嗯，
他就丢下自己的一切来照顾他的父亲，你称他为什么？你称他为孝女。
是的，
这个孝女会不会来问你一个问题，说诶，有没有什么比较实际可行的道路建议可以给我做参考？绝对不会，对不对？
没错。嗯，
如果有一个妈妈，其实我们休斯顿有很多这样可敬的妈妈，他也是博士啊，他也是硕士啊，可是他有个病孩子，
嗯，
他就决定牺牲一切来照顾这个孩子，你称他为什么？你称他为好妈妈，因为他把他自己的一切消失在这个孩子身上，
嗯，
这个孩子成了他生存的意义，这个孩子是他的荣耀，不是他的羞辱。他也绝对不会去问一个不相干的人，你有没有什么实际可行的建议让我来帮助这个孩子。
对呀、啊，嗯，
别人都要请教他了，他不需要请教人，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可是当我们在说一个做妻子的应当把自己消失在丈夫里的时候，问题都来了，有什么实际可行的建议可以让我们参考参考啊？你听见了没有？
哦，
你同意不同意？
嗯，
这件事情你如果觉得是很委屈的，当然我不是说妇女同志不能出去做事，但我只是举个例子来讲，你如果觉得把你的姓都改掉，把你自己的银行存款都全部并在一起，对不对？你念了个博士学位就是嫁给他，然后呢，
嗯，
对不对？你觉得这一切的事情是吃亏了的话，那对不起啊，你对于婚姻的定义以及你应该在婚姻里面的态度和圣经所讲的那是十万八千里。
哦，
这样您明白吗？
嗯，
是不是有可能听得懂？
嗯，所以这些细节问题自己可以去想了。
对，我觉得应该花几天的时间好好坐下来想一想。
嗯
啊，尤其我知道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中间其实是信主的。
嗯
啊，你如果听得进这些话，心里坐下来想一想、嗯、尤其对一个女人来讲，她是消失自己舍弃自己的地方还是满足自己的地方？标准的答案其实是两个都是，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顺序的问题，你不能先要求得到自己的满足然后再谈舍弃不舍弃、
嗯、
就像你跟随基督一样，若有人要跟从我，第一件事情不是你愿不愿意跟从他，不是你愿不愿意嫁给他，甚至不是你爱不爱他，而是你舍己不舍己，你把自己完全的舍弃在他里边，你就会有一个新的丰富，那个是你的新的自我。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不是要改圣经的话，若有人在婚姻里，当你嫁给他的时候，你应该晓得你的自己也应该消失在他里边。一个这样把自己消失在他丈夫里边的人，
嗯，
如果那个人真真正正认识基督的话，那绝对是滴水之恩啊，涌泉以报。所以小贝说啊，感恩这件事情那真是一点都没错。
嗯，
因为他对整个的事情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妻子要把自己消失在丈夫里面，丈夫要把自己消失在基督里面，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模式。
嗯，
这个模式里面你没有办法拿世界上的标准来说你快乐不快乐，你自我形象如何，你的自我是否得到满足，这些问题一开始提的时候你已经离开了婚姻的大原则了。
没错，
对不对？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现代人呢都是常常会问一些其实想想也并不是真正具有意义的问题。
嗯，没错。
例如说我们常常会有听到有人问他说，诶，你结婚你快乐吗？
yeah.
或者说
你还爱不爱他了？
对，你还爱不爱他？其实这一些问题都是在问我们现在的感觉如何。
是啊，我们现在老说你满足不满足？
嗯，
你在这方面满足吗？你在那方面满足吗？
嗯，
其实这些都是缘木求鱼的事情。
嗯，
只有一个来源能够供给我们真正的满足，那是从神来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婚姻是一模一样的。你要你的丈夫与你有一个真真正正的合为一体，那不是两个人多么去努力，
嗯，
而是基本上，尤其是从女同志这边，她必须要把舍己当成一个最神圣的目标，并且甘之如饴。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下去，你就会发现你所得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在圣经里面非常讲究一个先后次序，他说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对不对？
嗯，不过蒙哥啊，
嗯，
我听您的话，我听这个你引这个你讲圣经的话，我听是听进去了，但是我要替这个听众里面的这个女同志啊，
嗯，
要问一个问题。
请说。
我们有些这个女同志也好，姊妹也好，
对，
他们可能心里都你们刚才讲那个舍己，我都做到了，我都有啊，我一辈子嫁过来，
嗯，
对不对？我有冠夫姓，我的财产全部都是放在我先生跟我先生跟我的共同户头里面，我一切都照着这样做了，诶，可是为什么我得不到相同的回应呢？那这个时候呢，还有没有什么神的话能够让我们能够更进一步来解决这个呢？
或者就我们刚才没讲完的那一段话了，就是说先求他的国，嗯，他的义。这个他的国他的义是要求你把自己完全死在里边，这个叫做先求啊，
嗯，
这个许多的事情都可以有百分比，许多的事情也可以去练习，
嗯，
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你是没法去操练的，就是死。
嗯，
这里所说的舍己其实就是死。
哎呦，
所谓死呢，
嗯，
所谓死呢，就是我不再为这件事情打分数，我哪怕走到路程的终点也是这样，那我就这样走下去吧，因为我把自己完全交在父神的手中了。
嗯，
我这不是他要我走一里我陪他走两里，是他要我嫁给他我也答应自己嫁给他，我就把自己的一生消失在他里边，到最后神会向你证实他是信实可靠的。
嗯，
这个事你不能来问朱文蒙问贝玉东问任何人，你只能摆在上帝的面前，哪怕上帝不回答你，你也要这样走下去。
嗯，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基督徒所谓应当用信心的时候。
嗯，
圣经说亚伯拉罕因着信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然有指望，为什么？因为他以为应许他的那一位神是可信的。
嗯，
因此他这一生他再也不求一个公平，不讨一个公道，他只把自己安安静静地交在神的手里边。这不是修道，更不是苦行，这与自身的修养、自身的感觉一点都没有关系，这是把自己的灵魂交托信实造化的主。
是的，
人可以对不起我，人可以毁约，但我知道主绝对仍然承认我的婚姻，在我的婚姻中掌权。
没错，
只要主没有舍弃我的婚姻，我就专心仰望他，因为主是永不改变的，主必定为我的一生与我的婚姻负责到底。当然这些思想是非常不合时代的，
嗯，
这个我承认啊。
嗯，
理论上来说，如果他做了他那一部分，你做了你这部分，你们的婚姻会成为一个世界上最 美满的婚姻，无论从天上的标准，从地上的标准来看，都是这样。而且这是一条极短的路，
而且实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也的确有看到这样子的夫妻。
没错，没错，
表示这件事情不是做不到，
绝对
不是空谈。嗯，
太多基督徒的夫妻可以给你做见证，到了最后，他所需要做的决定其实很简单，他到底是先满足自己呢，还是先满足他的配偶？如果他一切的满足是在乎舍弃，是在乎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不求自己的益处，求谁的益处呢？你先把你神给你的配偶最亲的人，你先求他的益处嘛。他累了，你为什么不替他洗碗呢？对不对？你为什么不体谅他的心情，而总是要他来满足你呢？你这个先后秩序摆对了，已经差不多了。
各位听众，我想听到现在一定会发现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从我们99这样广播电台
开播以来
制作以来最严肃的一次。
没错，
虽然小贝蒂在节目里面唱了点歌缓和了一下。
对，
但是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这个就是舍己啊，对不对？
嗯，
他完全抛头露面是吧，
非常能够体会到舍己的感觉了今天。嗯，都在这个大庭广众里面都在那边唱歌，你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
没错，回家替太太洗洗碗。对不对？
没
错，算什么呢？
嗯，
好了，听众朋友，光在这边听节目是没有用处的，回到神面前，回到你的婚姻里面，
是
把你自己安安静静的放下来，装到箱子里，埋在水里，消失在十字架里边，你的婚姻神会掌权，
会有奇迹出现，
那个本身就是奇迹了，你必然会看见。因为神是信实的。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打电话留言给我们，281-561-9747，281-561-9747，我们很愿意送一本圣经给你。
好香啊，人生咖啡。
虽然我自己不太愿意去主动去改正错误，但我也知道那些错误是需要改正的，所以我觉得当祷告到一定程度主垂听的时候，他真的是会想办法来让我们改正错误，让我们努力的把自己身上的那些不好的那些东西就是去掉。比如在这个暑假里面，我就有好几天睡不着觉，因为我想
为什么呢，
当时我很深的一个感觉，我就觉得我得罪主了。我思前想后想了很多问题，把自己没有做好的事情一件件数出来，然后把那些事情全都纠正过来。
嗯，
当这样的时候我心里就平安了。就比如说我跟一个老同学一年没说话，就是因为他一些小事情得罪我了。其实人家已经愿意表示那种善意了，但我居然还不肯跟别人，
不肯原谅他，不肯和
好。对，这是，其实我也知道我是错的，可是我的嘴巴就那么沉。但是我虽然我还一边祷告说主啊，请求让我们和好，可是我自己就不愿意做，我倒是希望他给我打电话。其实人家已经向我说话了，也给我发 email 了，也给我表示笑脸了，但是我见到人家说我为什么就还是打不出招呼来，我觉得自己很可笑。但是就是那么人就是很骄傲，有时候真的没有谦卑下来，不能像主耶稣那样
谦卑柔和，
那么柔和，那么温柔，就是硬邦邦的一颗心。
嗯，
所以我想我睡不着，这个是很大的原因。
主不让你睡觉。
对，是我觉得自己实在是个罪人，当时觉得即使是有了那神的儿女的名，仍然不能和蒙召的恩相称做的行为。
嗯，
所以我只要我能感受得到我的错误的，我就一当时都去改正，然后心里面就得到了平安。而且当时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时就几乎有一种要死的感觉，就是觉得好像自己因为这些错误自己都感觉都活不下去了，觉得自己的灵魂已经就说
觉得神都救你了，你怎么还会这么样呢？
对，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心里会突然失去了平安呢？当时我有一个念头说我一定要紧紧跟着主耶稣，我因为我觉得他既然是我救主，他一定会救我。当时我心里完全失去平安的时候，我特别痛苦，然后我说主耶稣，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全献给你，请你就说你愿意怎么样使用我你就怎么使用我。你真的，我就说我觉得那种因为罪的那种痛苦就是真的很可怕的，就是死，就当时就觉得罪的公价就是死，那种感觉特别的明显。所以我想我当时就是
亲身经历了一下。
对，就是可以差不多是彻夜祷告，祷告到最后，当我做完我说愿意把自己完全献给主的时候，我就感觉突然一下就心里面就豁然开朗，一下得到了主的应许，好像一下就原来我最担心的，我就说一生里最担心的问题一下子在解决。 虽然我不知道他会派我做什么样的工作，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会预备我，而且他可以想多快预备我就多快预备我，我的心里面就充满了喜乐，对，充满了喜乐。虽然我还不知道时间，但是我相信主已经给我应许了。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我那个 roommate 说我没有信心的原因了，就是因为我不肯把自己完全献给主的原因，所以得不到信心，得不到那种应许。当亚伯拉罕把他儿子凭着信心献上去的时候，他就得到神的应许。你很奇妙，其实主会给你预备的，会预备一只献祭的山羊，而不用你自己那种好像完全很恐怖的牺牲。
可能我们就怕舍不得，我们觉得吃了亏牺牲了一样。
对，其实主不会让你就说牺牲到你承受不起的地步的，
主总会给我们开一条路，
开一条路让你走得很平安，
承受得住，
承受得住，对，是这样的。所以我当时就明白了，当我们有肯把自己舍弃的时候，就得到了应许，就是那样的。
就像圣经里说的，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到生命。
嗯，对，我觉得我们如果真的要得着主耶稣丰盛生命，就应该舍己，背着十字架跟耶稣走。就是以前因为我不肯舍己嘛，不肯舍弃世界东西，所以没有得到那主耶稣丰盛生命。现在当我有那个舍己的心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得着了。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害怕，真的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肯把自己献上去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得到了主耶稣特别丰盛生命。
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亲爱的天父，求你垂听我的求告，因为我的心里愁苦。在我婚姻的路上，我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我没有喜乐，也没有力量，每一天的生活对我都成了煎熬，我的心中也充满了怨恨和自怜。天父啊，我真的也有错吗？我该做什么呢？我今天来到您的面前，等候您的光照，求您照亮我的灵魂，让我重新认识自己，并且知道我所当走的路。我尤其需要从您来的力量，让我能再站起来，拾起我做妻子的职分，一步一步再往前走。在您的面前，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一个满了亏欠和愁苦的罪人。 我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洗净我。天父啊，求你引领我，听我灵魂深处的恳求。奉您的儿子，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